弟兄姊妹好，
好，
真是感谢主，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个地方，一同来敬拜他。那我们今天呢，希望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最大的命令。OK， 那最近我心中对这件事情特别有负担，所以在好几个地方，我都跟弟兄姊妹分享同样的信息。在他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只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面前来敬拜你。主，让我们这一群本来不配的人，能够在这天地主宰的面前跟你相聚。你也答应我们，你就在我们当中。你告诉我们，只要有两三个人聚集，你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谢谢你，求你今天让我们的诗歌，让我们的信息，让我们的祷告都经历到你自己的同在，让我们因为你自己的同在就满有在里面的力量，满有在里面的平安，满有在里面的喜乐。主，再一次恭敬地把我们每一个人交在你的手中，愿意在底下的时间是我们与你相聚的时间。我们恭敬地感谢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刚才已经讲了，今天呢，我希望跟弟兄姊妹们来谈一个问题，就是最大的命令。圣经当中最大的命令，有人就问耶稣说在圣经当中最大的命令是什么？耶稣基督他自己清楚地回答他们，这个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当中都有记载。 OK， 耶稣就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他自己说这是诫命中第一的，而且是最大的。有很多人就跟我讲说，要爱神这是一个老生常谈。对，这是一个老生常谈。我们一做基督徒，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习，或者就要谈到爱神，对不对？但是呢，我们需要思想一下，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时候，很多人会告诉你，无论是牧师、长老、是同工，讲道的人经常跟你讲，你要忠于神。什么叫忠于神呢？就是要经常来聚会。哎，今天没有来聚会的人，好，就有人会打电话给他说，哎呀，你应该常常来聚会，要忠于神。然后有人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祷告神。祷告神呢，我们就为很多事情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呢，为我周围的人伤风感冒祷告，也为很严重的病祷告，也为很大的需要祷告。耶稣基督叫我们祷告的祷告，我们常常不祷告。耶稣基督叫我们祷告什么？为普世的福音祷告，我们都忘了。我们什么时候为印尼祷告？最近正有一个地震，对不对？为叙利亚祷告，他们战乱的这样子，那么多难民，我们常常忘掉这些。我们是祷告，不是没有祷告，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祷告？这个我们需要再学习。我们说我们要认识神，于是我们就花很多的时间来查经，好不好？非常好，但是不够好。为什么呢？我们查了经，如果我们不去遵行的话，查了跟不查有什么分别？你懂我的意思吗？好，我们说我们要歌颂神，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我们今天感谢姊妹领我们一起唱诗歌颂神，特别是在很多大一点的教会当中，排开了一个 很壮观的四班 ，OK， 那四班练习的时候，他们就会吵。最近就参加过一个教会，他们就开始吵起来，说究竟是唱对了，每一步都唱对了重要呢，还是有心来赞美神？那些说有心来赞美神的人就说，我唱错了没关系，五音不全没关系，是不是没关系？也不是没关系啊。但是如果你只是专心的把它当做一个能够表演的歌唱团，这个不是诗班，不是赞美神。赞美神需要从心底下，对吧？同时因为我爱什么，所以我也希望唱得好，那这个中间的平衡就很有意思。说到服侍神就更有意思了，常常服侍神的意思就是看你做了多少事，不管这些做的事情是真的合神的心意还不合神的心意。我们很多时候会在教会做很多事情不见得合神的心意啊，我们等等会谈到这些事情。好，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很多这些，但是很少人讲到说你要全心的爱神，因为这东西听起来很抓不住，好像很不踏实。OK， 所以我们今天就需要把怎么样全心的爱神这件事情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圣经当中讲要全心，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尽”这个字，在原文里翻译的更好，可能翻译成“全”，所以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的爱神。OK， 我没有关系，不管你怎么翻译，我们先要把它搞清楚，什么叫做尽心的爱神。心是什么？心是相当感性的，我们对神第一个要在感情上面全心的去爱他。我光是用感情上全心去爱他还不够，他要尽性。中文翻译成性的这个字，在原文是你要用你整个的魂，就是用你的思想，用你的意志。我们不单感情上要去爱，我们在思想意志上要决定我要爱神。我们等等会一个一个来谈什么叫尽意呢。意原文的意思是 mind， 是用你的思想。所以从感性上，从理性上，当你感性理性都爱神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决心去爱神的心。好，等等我们还会慢慢来分享。最后呢，这些事情加起来要变成尽力，要用你全部的力量、全部的行为来爱神。 OK， 好，这个只是先把这几个字大概的定义一下。所以记得我要用我全部的感情去爱神，我在理智上要想清楚了，我应该也必须要爱神。当我有了这个感性和理性之后，我要下定决心我要去爱神，然后我就要把这个决心做出来，这叫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什么叫全心爱神。你问基督徒你爱不爱神，比如我们李先生，你爱不爱神？爱。你愿不愿意爱神？愿意。但是究竟什么叫做我全心爱神呢？我讲这话的时候会有一点心寒心虚啊。你知道两个人，夫妇两个人，男女两个人相爱的时候， 你呢就会常常的想亲近他，觉得我们呢，那个时候我在追师母的时候，我们两个一个在西岸，一个在东岸，只隔了5000公里，3000多英里。然后呢，那是1970年的时候，打电话1分钟是1块美金。OK， 但是呢，我就常常站在这个电话旁边，想要拿起来又舍不得。你知道那种心吗？心里就想到，我们有没有对神有这样的感觉？我想要亲近他。对，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感觉上面，我想亲近神，我想要祷告。如果你一天只有早晚两次祷告，太可惜，太可惜。OK， 你想，如果两个相爱的人住在一起，因为神就在我们旁边嘛，对不对？住在一起，然后只有早上跟晚上两个人说两句话，太可惜，太可惜。两个人如果相爱的话，就常常希望跟他讲话，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习惯，每一天有几十次祷告，一想到什么事情就跟神说：“主啊，你看，这个是我的感觉。”有没有说你跟神告诉说：“你看这个人好讨厌，这件事情也好不开心。”我看，如果你愿意常常跟神谈，这是你爱他，更喜欢把你的感觉全部告诉他。重要的事情是，你会想做他喜欢做的事情，避免去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想一想，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喜不喜欢？如果神喜欢，我愿意去做；如果神不喜欢，我就不敢去做，我就不愿意去做。如果你感情上面有这些的话，你是在全心爱着。但是我们大概都不够，求神帮助我们去学习这个。这是理论，你不需要拍照，因为我这个绝对留下来给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拿去。OK， 对不起，我这边电脑卡住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圣经当中的榜样讲两个人，一个是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在天使跟他讲说你要怀孕的时候，他大概还不到20岁，她是一个乡下的女孩子，她是加利利很偏远的地方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她很爱神。OK， 爱神的人不见得很有地位，但是他心中很爱神。当天使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说：“哎，我还没结婚呢，如果我现在怀孕的话，我怎么见人呢？你说对不对？”天使跟他讲：“这是神给你特殊恩典，圣灵要使你怀孕。”然后玛利亚就说：“我是主的使女，神喜欢这件事情了，我就愿意做。虽然这件事情对我讲起来是很丢脸的，对我讲起来我没办法跟人家解释嘛，你懂我的意思吗？当他顺服下来之后，他立刻被圣灵感动，他就说：我心尊主为大。当你的心尊主为大的时候，他说我的灵就以我的救主为乐。弟兄姊妹，你想要在主里面喜乐，最确定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的心尊主为大的时候，你就会享受到主里的喜乐。我们很喜欢常常去跟神， 神啊，我想这样做，为什么你不给我这样做？你这样跟神去辩论的时候，保证你心里不会有平安喜乐。你神说了，圣经上这样说，我就这样遵行，遵行了之后，你就会经历到，你就会真的经历到在主里面的喜乐。好，一个很清新很简单爱神的人，就像玛利亚，他很简单，神说了，他我不懂，而且看起来对我很糟糕，但是呢，因为神你喜欢，你说对，我就遵行，这个叫做全心的爱神。大卫他在写诗篇131篇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很伟大的君王，对，他把以色列国带到整个的繁荣的高峰，周围的邻国全部都降服于他，他是一个人看起来不得了的君王，他好像讲话很有权威，做事很有力量，但是他在神的面前，他说，他怎么说呢？他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你们看到那么柔弱的女子，这么勇敢的站出来为神，这么强的一个君王，这么安静的活在神的怀中，这个叫做爱主，全心的爱主。我不见了，我的心全部在神的身上。我看今天跟你们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需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有一个危险，说全心爱主，有很多的人就把它推到一个极点，觉得我要表示我这么爱主，全心爱主，我就又跳又蹦，然后在地上打滚，然后再……对不起，这只是外面的形式。一个真正爱主的人是什么？像玛利亚那样很安静的，我心尊主为大。OK， 我就安静的顺服神。像大卫那样子，不管外面有多少事情我要去做，不管有多少仗我要去打，我安息在神的怀中。看，好，不要让那些血气掌控和引导。如果你今天有人跟你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灵恩大会，有一个医治大会，有一个方言大会，然后我们在这里大家叫成一团，闹成一团，不要听。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看，弟兄姊妹，我们要全心去爱神，把我整个的心，把我整个的感情都放上，但是不可以混乱，也不应该混乱，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要操练全心爱神的话，就必须要把我们的感情和感觉从爱自己、爱世界当中转过来爱神。OK， 昨天我在达善妈妈家里看到墙上有一张14个罪。我没有时间多讲。他第一个，他说最危险的事情，你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就是自我。最危险的罪就是骄傲，就是自大。别的都不讲了，我想你记得你墙上挂了这个，对不对？这是我在你家里看到的。好，大家记得要爱神，第一件事情叫从爱自己当中出来，第二件事情要从爱世界当中出来。一个人不爱自己的很少， 世界的引诱那么大，不爱世界的也很少。我们如果从爱自己爱世界当中出来，转过来把这样的感情放在神身上，我们就可以安静的活在神的面前。 OK， 好，这是全心爱神，尽心爱神，也就是用我全部的意志决定来爱神。当我决定的时候，我就不受外面的看法和流行的影响。我看我在困难和这个逼迫当中，我能够坚持，然后愿意付一切的代价。这个只是理论，给你一些例子，圣经当中榜样，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我想你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但以理三个朋友那时候他们都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是巴比伦省的负责人，在巴比伦帝国里面，首都在巴比伦，巴比伦周围一个省，就好像今天的北京市一样的，他们的位置就像北京市市长，国王把他们抬得那么高，有权有势。然后国王呢做了一个金像，要所有的人都拜。国王再也没有想到这三个人会不拜，我把你们提拔得那么高，给了你们这样的地位，给你们这样的尊荣，这个你今天来耍我的面子。国王说，我音乐一奏，所有人都要向这个金像下拜，有没有人敢不拜？一片全部跪下来了，就是三个人站在那里。而且他们很麻烦，他们就站在国王旁边，因为他们位置很高嘛。这国王可火了，但是呢，这国王很喜欢他们几个人，因为他们很会办事，跟但以理的这个跟但以理同工的。于是国王就讲：“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大概你没有听清楚，我跟你讲，音乐一响你就拜。”这三个人就跟国王讲，他说。而且国王就威胁他们，你不拜我马上就把你丢到火窑里去烧死。这三个人跟国王就很安静地讲说，我们的神一定会救我们，底下的话才是伟大的话，急或不然，他就算神不救我们烧死了，因为忠于神我绝对不。今天你受逼迫的时候，你说神会救你，就算神不救我，我还是忠心到底，这个叫做全意，是尽性的爱。不然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急或不然四个字应该记在心里啊，很重要的。第二个故事是以斯帖的。以斯帖呢，她是一个以色列的女子，嫁给了国王，做了皇后。做了皇后之后呢，那国王受别人的重用，就想把所有的犹太人都杀掉，要灭族了啊！在历史上面，多少次有人想灭犹太人的族，希特勒就想做过这个事情，做不到的。OK， 但是呢，他想做这件事情。于是他的叔叔就跟他讲，你替犹太人到国王那里去讲。他说，我虽然是皇后啊，国王已经一个月没有召见我了，规矩是国王不召见你去见国王就是死罪。然后他叔叔就跟他讲，他说，你得了今天的位分就是为这件事情，你不做没有关系，神一定会救以色列人， 你就失去了祝福，你就自己讨罪孽。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在我们工作的场所，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周围，如果你不去传福音，神会差遣别人去传福音，你失掉了祝福。于是以斯帖他就说，是，请你们为我祷告。他要全苏三城里面的以色列人为他进食祷告三天，然后我进去见王，死就死吧。不得了，他说为着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如果一定要牺牲我生命，我就牺牲了。这个叫做尽性爱主。不单只是感情上的，而是感情下来一层，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不惜一切代价，一定按照神的心意行。这个是在圣经上的例子。今天呢，我们在慕尼黑的时候见过一位姊妹，那位姊妹呢是武汉大学法律系的，她到德国 Max Planck 慕尼黑的 Max Planck 进修两年，完了之后呢，她可以拿德国的法律学博士跟中国的法律学博士两个学位一起拿。为什么呢？政府已经安排好这个人将来在中国智慧财产权法律的这个团体当中他有一份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他做学生的时候就是党员。 OK， 这人就跟我讲，他说我可以来看看你们信什么，我绝不会信的。三个礼拜之后他跟我讲，老师我不能不信，我信了。好，很好，对不对？好，不过呢我绝对不能受洗，我是党员。啊，到他回国前一个礼拜他跟我讲，老师神要我受洗，我不能不受洗。所以我们就紧急的替他做了一次一个人的洗礼。OK， 好，很好，他回去了。他跟我讲，他不过有一件事情呢，我绝对绝对绝对不能做。他回去之后，我要归队，党要归队嘛，对不对？归队我要填，在国外的时候你没有参加任何宗教团体。他，我绝对绝对绝对不能填下去，填下去我这辈子就完了。OK， 我跟他讲，我说你自己祷告看你要不要做，但是呢你不要太担心，在圣经里面有好一些人呢是秘密做门徒的，是吧？不敢讲自己是门徒的人还有 OK， 所以你也不要太这个。过了两个礼拜他打电话给我，他说老师我教了。我说你好，啊，我写上了。好，我在祷告当中最后就跟神说，开除就开除吧。啊，他写了之后交去了，他那领导拿了之后看都不看就往抽屉里一丢。他说这辈子还不会再有人看那个东西，你知道那种东西堆得像山一样高，对不对？看，那个他的领导只对一件兴趣，跟他说。哎，你从德国回来，我想把我儿子弄到德国去，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些事情？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谈怎么去德国的事情，就没事了。OK， 但是呢，我很感谢主，这个姊妹说要开除就开除吧，我不能不说我自己的错。另外一件事情，我特别要请你们祷告的。我今年三月回中国的时候， 整个中国的情势非常的，国家对于教会的逼迫非常非常严厉。有一个主日，我就不讲这个城市了，参加一个聚会，那牧师我也认得，我以前见过他，然后也跟他有过交通。这牧师站在台上讲道，把我吓了一跳。他说：“告诉你们，这一个讲台已经在这里20年了，传讲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圣经的真理。他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想到这个讲台上来讲，违反这个真理的话，除非先把我杀掉。”嚯！我说搞什么？底下有人就误会他说，这个牧师就是说，任何跟他讲的不一样，他都不接受。所以他们就跟我讲说：“张老师啊，他还蛮尊重你，要不要去跟他谈谈？就经常讲这个话，什么意思？”我跑去跟他谈，他告诉我，那宗教局跟公安局请我去了，就跟我讲，新的宗教法定了，所有的家庭教会都要受三次教会的管，三次教会随时可以派人来这里讲道。他就告诉那个人这一句话，啊，任何一个不信神的人要站在这个台上讲违反圣经违反真理的话，除非我先死掉。他说，他跟我讲，他说我跟你们这群同工讲，如果我们被逼到那个地步，我们去散开几个人几个人聚会，绝对不要允许有人站在台上讲亵渎神的话违反神的话。这个叫做尽信爱主。你懂我的意思吗？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愿意下定了决心，就是这样的。所以不单单是在圣经上记载了这些，今天还是有人这样活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愿意这样活。好，全意爱主，也就是说我们用全部的思想和了解来爱主。我们很喜欢查经，我也跟这边的学生团契也预查，也希望帮助他们能够更加的了解圣经。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了解不遵行，跟不了解一样。全意爱主 with all your mind， 就你必须要愿意。中国有一句话很简单，说慷慨成仁义，从容就义难。意思就是说逼在头上，那个这个皇后，她说死就死吧，就是那一刻，这个慷慨成仁，这个你下定了决心就可以做。从容就义就是每一天每一天你都要继续的跟随，这个就一定要你自己在神的话语上，那对神的认识上有一个很清楚。我们来举例子，约瑟这个人，他在家里是最受爸爸宠的，结果呢，他十几岁还不到20岁就被他哥哥卖了，卖到埃及去做奴隶。那到埃及去做奴隶是很惨的事情，对吧？很多人都会心里很不平，很懊恼，很甚至于有很多人会有忧郁症，这个他没有，他还专心的做事。他刚好也长得很漂亮，他的主人呢是国王的护卫长，地位很高，很有钱，很有势力。 在那个时代，这种人肯定他太太也是蛮漂亮的。OK， 但是呢，这做护卫长的有一个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国王什么时候要你就得去，所以他的时间很不定的，所以他可能陪他太太的时间不够。那太太呢，很寂寞，看着这么英俊潇洒的一个年轻人就在我旁边，我看他就去引诱他，他显然不止引诱了一次。有一次呢，刚好只有他们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他就抓着他的衣服，一定要跟他发生关系。在这个时候，这年轻的孩子血气方刚，我看，而且呢，他如果给他祖母一点好脸色的话，他以后日子很好过，对不对？有很多很多好处。那这一句话，我怎么能做这个恶事得罪神？他心中只有一件事情，我在神面前持守圣洁，不管对我好不好，不管我开不开心，不管我是不是会享受这个这些事情，就一件事情，我怎么能够做这样的大恶得罪神呢？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任何一件错事出来的时候，我是为了神不做这事？我等等跟你们一些现在的例子。第二个在圣经里的例子是保罗。保罗这个人呢，他已经在外面传福音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把福音已经从耶路撒冷安提亚一直传到了希腊雅典。这时候他正从那边回来，在回来的路上，他回到耶路撒冷，有人就跟他讲，你可千万不能回去。为什么？他说你现在太危险了，因为你现在树大招风，很多人想要杀你，而且呢，我们有从神来的启示，你只要回耶路撒冷，你就会被抓，甚至有性命的危险。保罗就跟他们讲，我也知道底下这一段太美了，所以我们应该大家一起来读使徒行传二十三二十四节。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尽意的爱神。我已经想清楚了，什么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都不重要，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神给我走这条路，我要走完。神给了我一个指示，他给了我一个托付，我要去做到。然后我一生就是为了要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这个当做我们一生在神面前立定志向要做的。我告诉你，查再多的圣经，你变成一个神学家，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智，你不是尽意爱神。知识重要，更重要的事情是你认清楚，我就要走在神的道上，完成神的托付。我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看好今天的见证，先讲一件小事。有一位从在德国信主了之后，他是学音乐的。我看我们现在来了一个学音乐的叶姊妹，高兴。 OK， 那他 他呢是吹喇叭的，他喇叭吹得很好，他在德国呢拿到了最高的音乐最高的这个，结果呢他回去讲他没有关系，在天津的一个音乐学院做老师做教授，他回去了两个月，他做老师做了两个月，他遇到一件事情就打电话给我，他收到一个红包。为什么收到个红包呢？原来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的女儿想进音乐学院，资格不够。那进音乐学院，像我们这位姊妹，她进居里的时候，她先把她的钢琴弹奏去给这些老师看，人家在看收不收她这个学生，对不对？是吧？资格不够就收不收嘛，对不对？那结果呢？他就每一个教授全部都送了红包，这些人点头就可以。他老师我怎么办？我你为什么问我？你觉得该怎么办？他说我不能收。我说为什么你不能收？他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收了就得罪神，就不讨神的喜欢。我说好，那你已经决定了，你还要讲什么呢？是不是？就不收就是了。我有很大的困难。我说你有什么困难？困难很简单，我一回家，我爸妈就骂我：“你神经不正常啊！你那个吃不饱饿不死的薪水，哪个老师不是靠着红包过日子的？”这个你不收，懂不懂这个？现在中国是什么样的社会啊？啊，这个还是小事情。到了学校，那些同事跟他讲：“你不收，我们怎么办？就你一个人青年。”啊，院长就跟他讲：“你不收，红包收最大的是谁？院长嘛，对不对？”如果你不收的话，明年我不聘你。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们一起祷告。我不能告诉你怎么办，因为我没有资格告诉你怎么办，自己看。好，我们祷告完了，他说这句话，他讲，他说我怎么能够收贿赂以至于羞辱我的神？这个叫做看懂了圣经，读懂了圣经，你懂我的意思吗？从对神话语的理解到了这个决定，不看。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因为他信了主，他愿意做这个决定。好，今天时间的缘故，我就不讲底下的故事，底下蛮好玩的。但是我这次我女儿跟女婿在印尼做宣教士，我也不是宣教士，他们就在那边宣，就是传福音就是了。Okay. 我太太一直 correct 我说她不是宣教士，因为我女婿是印尼人，她只是回自己国家去，不无所谓。他们在那里传福音，在一个圣经学院教书，就在圣经学院就碰到两个中国年轻女孩子。我才跟他们谈了三分钟五分钟，我就说：“哎，不对呀，你们对圣经的认识不需要来上这个圣经学院了。”我就问我女婿，他说：“是啊，他们根本不需要上这个圣经学院。”所以他们就跟我讲，他说：“我们是被我们的教会差遣来到印尼向伊斯兰教徒传福音的。”我就问他：“你们是不是2030的一部分？”他说：“对。”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今天在中国的教会当中有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我希望你们知道，也好好为这个祷告。 叫做2030计划。在2010年的时候，有一群中国家庭教会的人聚集起来，他们说我们向神求，在2030年的时候，中国要差遣出20000个宣教士到非中国人当中向异文化传福音。那今天在中国已经有1亿基督徒，我们受的恩典太大。为什么20000人呢？那在过去100多年当中，最少有20000个外国的宣教士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死在中国，他我们欠了这个债一定要还。在提出这个来的时候，大家都说听起来很好，不可能的事情。今天是2018，已经有6000多个这样的年轻人出来了。我相信在2030年会有20000个人。但是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欠我们自己国家的教会，我们需要为这个祷告。如果你们中间有哪一位变成这20000人中的一个，那我简直会开心的不得了，简直是，自己想想看 ，OK， 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普世去传福音？我就问这两个女孩子，我说：“你们两个大学刚毕业没有多久，她但我们信主已经蛮久了，很好。”你说。你们的未来呢？你跑到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来，对女人最轻视的国家来，我看两个单身的女孩子，问她：“你们要不要结婚呢？”有一个说她：“我已经有未婚夫了。”但是呢，她蒙召到尼泊尔去，向佛教徒传福音。好，我们两个都是这2030中间一部分。我说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他我们彼此相爱，就算不在一起，我们两个都要忠心的服侍神。我惭愧的不得了，人家觉得我很忠心，开玩笑，简直是，这个叫做敬意爱主。另外一个没有男朋友，他就算我一辈子不结婚，如果这是神要我做的，就像保罗讲的，行完我的路程，成就他所托付我的，证明这恩惠的福音。弟兄姊妹，不是像保罗那么伟大的人才会这样子。这两个小女孩20多一点，同样的心智。我们这群人中间一大半信主的日子比他久，一大半条件环境比他好，我们心智呢？好，全力爱主，就我全部的身体和力量来爱主。谈到这件事情跟前面不一样，尽性尽意，我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来。尽力呢，不需要举例子，有很多人觉得我现在已经很尽力了。你看我每个礼拜都来聚会 ，OK， 教会要排凳子的时候，我绝对出上一个力气 ，OK， 教会要烧东西的时候，我也当然我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觉得我很。但是弟兄姊妹，你用力爱主跟尽力爱主中间有分别。而且呢，我们用力的时候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做这事情动机不太准。我有一次我就问一个人，我说你为什么就带来聚会？我看你来啊，这个完全心不在焉， 他老师我不敢不来。他如果不来的话，神就不祝福我了。如果你这来聚会，然后说你为什么做事？那第一点，大家都做事，我不做事不好意思嘛。第二件事情，不是我做的越多，神给我越多祝福吗？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很多时候做，不是因为爱神，是有很多这些很古怪的想法。如果你有这些想法，自己到神面前去寻求，我要尽力爱主，我愿意做这些事情，做的原因是因为我爱他，好不好？我还要赶火车，对不对？这些，我们要了解，我们服侍的对象究竟是人还是组织，还是神？我们有很多时候做事是为了人做，看，现在绿俊看着我，我怎么好意思不做？我看为了要给人家看，有没有？有，有很多时候我是为了这个教会做。那天有一个人就问我，他说：“老师，有一些牧师站出来说，如果你要来我们教会，你就必须要委身在这个教会，就是这个教会，不准到别的教会去，那对不对？”对不起，委身只可以对一位啊，是可以对神，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不是为了教会，不是为了人，不是为了组织，不是为了这些，我们是单单爱神。当你爱神的时候，神或许跟你说，你就要好好在这教会服侍。那我是为了神好好在这教会服侍，不是为了人的面子，或者说让牧师开心，或者说让牧师看中我，都不是。我们服侍动机是为了我自己，是觉得我不做我就缺少了祝福，就很划不来。我先做一点，然后像投资一样的做一点，然后神多给我一点祝福，你看多好。如果我们有这些，就不是真的爱神。我们在做的时候，这样不想到自己，不想到人，不想到。只想到神啊，这是该做的事情，我就去做了。圣经中当中有两个很清楚的引导，这个我需要花一点时间讲。第一个，如果你说你爱神，你不爱一些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比如说在中国教会就分成三次教会、家庭教会，家庭教会也分成很多。然后很多人就说，你不在我这个系统里面，严重点就是我不当你是基督徒，另外一些就是我跟你没有什么交通，不可以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你的弟兄姊妹。OK， 爱神就一定要爱神所生的。第二件事情，你不可以说我爱神，但是不按照神的命令行，爱神就一定要守神的命令。OK， 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讲，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对吧？从神生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弟兄姊妹，对不对？你爸爸既然爱他，你的天父既然爱他，你可不可以不爱他？不可以。他可能跟你看法不一样，甚至于他得罪了你，但是呢，你还是需要爱他。所以在提比利亚海边的时候，主耶稣就对彼得讲，你爱我就要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我们如果不能够彼此在灵里面帮助成长， 不能够要爱一个不信的人，最好就是把福音传给他；要爱一个信的人，最好就是帮助他在属灵上成长，这个叫做爱。我们说爱神，我们很少能替神做什么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做在他的儿女身上，懂我的意思吗？就好像今天我们小的时候，很少能替爸爸妈妈做什么事情。如果你跟你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和睦相处，这就是爱你父母。好，所以呢，如果一个人说我为了要爱神，所以我就一个人躲到修道院里面去，或者躲在家里，我整天看圣经。有人跟我讲，他说：“那弟兄啊，你知不知道，我一天八个钟头读经，八个钟头祷告，八个钟头睡觉。”这是不是爱神？不是哦。如果真的是爱神的话，耶稣在天上爱就好了，他要下到地上来，进到人间，我们需要去爱弟兄。OK， 要爱神的，一定要肯付代价去爱人；爱神就一定要遵守神的命令。啊，这是很明显的事情。约翰十五章第十节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约翰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这人就是爱我。”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就是爱神，也蒙神所爱，双向。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最后，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存着一个清洁的心，按照神的命令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记得这是最大的命令，也是第一条命令。如果我们中间越多弟兄姊妹愿意这样做，你就会看见这个教会复兴起来，福音在这边传开，好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请你饶恕今天我们时间有一些匆促，我们真是迫切地呼求你，让人话语当中不完全的地方，你自己的圣灵在弟兄姊妹心中感动，使我们恭敬地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你，恳求你自己垂听我们的祷告，恩待祝福这个教会，也恩待祝福这边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每一个人都立定心志，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你，恳求你，恳求你这样祝福这个教会，祝福这群弟兄姊妹。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